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强迫认罪，冰山下的邪恶，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文章和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见证大法弟子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证实法轮大法的纯正和无私。征稿时间从今日起至4月13日截止，稿件要求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文章中的用词、造句、逻辑、评论、插图等要多考虑，让常人读者容易看懂、感同身受、能入心。艺术作品要求主题明确、技法正统。文章类型包括修炼故事，尤其是道德升华、身心受益的真实故事，和大法弟子在迫害下仍然坚持信仰、乐观善良、向民众讲真相的故事，以及各界民众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故事。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官员贪腐、世风日下、环境污染，人们的身心都受到侵蚀，也在浮躁不安中寻找希望。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受益的我们，有责任把大法的美好分享给各界民众，使他们明白真相，摆脱中共的谎言，得到真善忍的福益。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我们的修炼场，大法弟子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提高心性，遇到矛盾和难题时，按照大法的教诲向内找，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凡事都作为我们走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阶梯。明白真相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对任何人、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修炼法轮大法不仅使修炼者道德升华、身体健康，整个社会也都因此受益。在正常的社会，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和世人尊重的。在中国大陆，即使在中共迫害下，大法弟子也没有用仇恨和暴力对待，而是善良平和地向人们，包括迫害他们的人讲清真相，帮助后者消除误解和仇恨。20年来，我们大法弟子在中共制造的充满歧视、误解、污蔑等等身心迫害的恶劣环境中，在光怪陆离、人类道德底线一再下滑的现实社会中，还能坚韧地用真善忍来指导自己保持身体健康，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和周围人分享真善忍的能量。这是一段平凡中充满神奇、苦难中充满美好、亿万个点滴汇成浩瀚、用短暂的今天缔造长远未来的历史。让我们拿起笔，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证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每一个实修法轮大法的同修都有自己修炼受益的真实故事， 这些经历哪怕只是我们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其实都是生命升华的过程，都能够证实大法的纯正无私，见证真善忍的美好。希望更多同修能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叙述出来，理性的和世人分享，让读者看到法轮大法在倡导什么，大法弟子在真善忍指导下的修炼中正在成为什么样的生命，从而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一直白但却事关所有人现在和将来的重大事实，从而得到光明的未来。希望所有大法弟子热诚参与，尽早投稿，珍惜这个向社会各界讲真相的大好机缘。海外投稿者请写明姓名、职业、居住地、电子信箱、作品的专业规格。中国大陆投稿者请提供笔名、性别、年龄、职业。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法会@minhui.org。邮件标题请注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征稿于今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19年4月13日，明慧编辑部，2019年3月5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3月4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手持亲朋好友的照片，揭露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他们的亲人有的至今仍被非法关押。今年年初流亡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于明也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并演示中共监狱的吊拷酷刑。于明曾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过去20年中他四次被抓，遭到非法关押累计12年，期间经受非人酷刑和奴役劳工。多位法轮功学员向与会人士和媒体展示了亲朋好友的照片，他们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而遭受迫害。华府居民杜海鹏的母亲袁小曼因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袁小曼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及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麦高文议员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非常关心法轮功的议题，在下个月我们会讨论相关举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严格限制，他对此深切关注。他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即使中国现行宪法也是如此规定。
经过两天的听证，加拿大国会外交和国际发展常设委员会2月27日修改并投票全体通过了旨在打击强制摘取非法贩运人体器官的 S-240 法案，在正式成为法律之前，该法案将被提交国会众参两院进行最后审阅。 S-240 法案将在海外移植未经许可的器官视为刑事犯罪，不接受参与过非法器官交易者以移民或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将 S-240 法案引入国会的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在2月26日的听证会上说，该法案是寻求应对中国的强摘器官情况，是对此做出的反应。国会议员安妮塔·万顿贝尔德女士在听证会上感谢吉尼斯等议员的工作，她表示自己100%的支持该法案成为立法，在反对强摘器官方面，加拿大应该成为全球表率。
2019年2月18日，美国阿肯色州众议院通过1022号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该决议案由阿肯色州众议员丹尼尔·沙利文于2月12日在第92届议会上提出。
2月23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西南部的中央商务和行政中心坎普西的主街举行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告诉人们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地民众在了解真相后表示，要去帮助传播真相，尽快制止迫害。 退休教师菲利普说，我认为这迫害是中共政府的可怕罪行之一。我知道中国的历史，我非常担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菲利普拿了一些真相资料传给朋友。牙科医生乔安娜说，如果我们都明白了真相，能站在一起支持法轮功就好了。尽管我们个人的能力很小，但是我们可以把真相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认为好人都应该站在一起，真理最终会战胜邪恶。
2月24日下午，在英格兰北部一个坐落于约克郡山谷、有千年历史的宁静小镇塞特尔，塞特尔故事会组织放映了讲述法轮功学员孙毅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的纪录片《求救信》。观众被影片中讲述的法轮功学员孙毅的故事所感动。职业故事讲演家西塔·布兰德女士说，这样的故事需要被传递，让更多人听到。如果不是这样的影片，这样的故事很难被听到，让更广泛的社会看到这个故事非常非常重要。国际特赦组织成员查普尔女士说，应该到电视上播放，这样的故事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而且人们都能理解故事的内容和意义。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7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刚老太太被区法院非法判七年。老太太认为修炼法轮大法没犯法，做好人没错，正在向上级法院上诉。李刚老人于2018年3月22日遭绑架构陷，具体情况不清。两年前老人曾被绑架，被非法批捕，但因身体亮起红灯，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80天后回家。
安徽省淮南市法轮功学员潘峰年前被非法判刑七年，现被劫持到安徽宿州监狱迫害。潘峰曾两次被非法判刑，遭冤狱迫害近十年。潘峰现年39岁，2018年4月份左右在所住的前锋一村散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淮南市看守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水泉乡79岁的赵兴友和77岁的老伴史桂芝于2019年1月上旬被非法判刑，借口是他们家的院墙上喷涂有法轮大法好字样。赵兴友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史桂芝4年。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法轮功学员孟宪强、张成武2019年1月8日分别被青州法院非法判刑4年和3年6个月。昌乐县马宋镇张家庄村法轮功学员张成武2018年5月4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昌乐县红河镇法轮功学员孟宪强5月9日被红河镇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绑架。2018年12月3日张成武被青州法院非法开庭。2019年1月8日孟宪强被青州法院非法开庭。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24日在比利时大学城鲁文市的公园里，来自荷兰莱顿大学心理学系的48名大学生集体学练法轮功。大学生们学功后愉快地彼此分享着各自的感受，最后用掌声感谢鲁文法轮大法练功点法轮功学员的诚挚教授和接待。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寇纳说，他第一次是在奥地利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并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表示，当决定到鲁文旅行时，在明慧网上法轮大法在当地练功点的信息安排了学习功法活动。
2月20至22日是澳洲悉尼大学迎新生的日子。悉尼大学法轮大法社团的展位吸引了众多中西方青年学生及前来参加活动的访客。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的同时，也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正遭受迫害的事实。学生们听闻法轮功在中国受到如此严重迫害之后，都表示震惊，并呼吁制止迫害。新生奥托说，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和尊重。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努力来制止这场迫害。奥托对法轮功学员表示，需要向更多的人讲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这样每个人都会站出来制止这场迫害，因为许多人还不知道如此残酷的迫害还在中国发生着。我支持你们。
3月2日中午，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伦举行了盛大游行，给民众送去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祝福，鼓乐齐鸣，龙腾狮跃，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更可喜的是，围观民众纷纷响应三退，退出曾经入过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大潮。游行当天共有441人选择了三退，其中退党团队38人，退团队152人，退队251人，并有2000多份真相特刊送到观看游行的民众手上。
新年期间，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霹雳州首府怡保和华人聚集的拱桥新村，以及雪兰莪州蕉赖十一里和蕉赖红帽商场这四个城镇举行新年游行，向民众送上新年祝福，为大家带来佳节欢乐喜庆，获得民众的欢迎。也有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解了法轮功的真相。天国乐团、腰鼓表演、舞龙队、仙女队、祥和的功法演示，都给当地民众带来深刻印象。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靳富章新年期间被大连监狱加重迫害。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靳富章今年41岁，2016年6月28日被站前区东风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营口市西市区法院非法冤判5年，现被关押在大连监狱第五监区。靳富章被绑架到大连后，先在入监队受迫害，每天不断有人对他进行转化洗脑，后将其劫持到大连监狱，强迫他在监狱服装厂干活，不让家属接见。后来监狱想利用家属做他的转化工作，就允许家属接见。家中仅有的亲人80多岁的妈妈、妻子和上小学的儿子都去看他。2019年初，因孩子想念父亲，又正值放寒假要过年，一家老少三代想去看看久别的亲人，家人就与大连监狱联系，想确定一下看望亲人的时间，被告知靳富章不转化，现在不允许家属接见，而且不转化家属也不能给存钱，每月只允许花少量的钱，不转化花自己家的钱，而且在监狱里消费都不行。
李艳秋被冤判五年，元宵节被劫入辽宁女子监狱。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法院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在锦州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李艳秋秘密开庭，并非法判刑五年。目前李艳秋已经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李艳秋女，现年52岁。李艳秋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身心受益，在法轮大法遭到中共的迫害后，他因讲真相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但始终没有改变信仰。李艳秋个性单纯，不仅长相姣好，而且心眼特别好，总是想着帮助别人，不计私怨，在邻里亲朋中口碑甚好。2018年12月14日，李艳秋在向世人发送真相台历时，遭锦州太和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法官在李艳秋身体极度虚弱，不能独立行走，不能完整表达意愿的情况下秘密开庭，匆匆走了过场。在家家团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李艳秋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这过程中，家属曾经找到看守所、太和区国保大队、太和区检察院、太和区法院，但遭到推诿。家属聘请的律师也不让会见。
从迫害实例看经济掠夺的残酷。19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实行了三大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近20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着世人的白眼、冷漠、误解、怨恨，有的被抄家、恐吓，致使颠沛流离，缺吃少穿，妻离子散， 有的被绑架、劳教、判刑、遭巨额罚款、酷刑折磨、致伤、致残、致死、家破人亡，甚至活摘器官。但是巨难面前，法轮功学员没有倒下，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广受爱戴。2016年，我地社保局开始扣发、停发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的退休养老金，涉及到的学员的生活处境瞬间变得异常艰辛。这是经济上截断政策的新形式，它是柔性的，区别于以往的刚性迫害，因为它不是直接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更令人不易觉察。但随之而来的压力、艰辛、痛苦与伤害却是巨大的。有的法轮功学员在严酷的压力下，意志都没有被摧毁，却被扣发养老金击垮了，这把软刀子对生命的戕害何等之大。下面仅举四例。一、法轮功学员 A 修炼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院能想到的续命方案是做心脏搭桥手术，然而手术费用昂贵，当时他才30多岁，家里本就经济拮据，还有年幼的三胞胎女儿要抚养。大夫无奈地说，那你就在家养着，言外之意就是等死。幸运的是 A 紧接着遇到法轮大法，修炼后身体健康，20年死神都未曾登门。1999年至2008年， A 因坚持信仰及讲述法轮功真相，共遭受8次绑架、劳教、判刑、迫害，每一次的冤狱折磨都使他九死一生，但他一直坚定乐观地生活着。2008年5月，国宝找上门来要绑架 A， 他不给开门，国宝硬是把防盗门从墙壁上刨下来，闯进去把 A 绑架并枉判3年。在监狱， A 再次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于2009年12月保外就医，得以回家。通过学法练功， A 身体很快恢复健康。2016年11月， A 被通知将在12月份停发退休养老金。 A 找到当地劳动局和社保局，相关人员说是省里下发了针对所有服刑人员的新文件，所有被判刑或劳教关押过的都要扣回那几年的工资。按照文件， A 的养老金将被扣发停发。这种沉重的经济迫害的突然降临， A 的心理压力很重，致使心脏病复发，不幸于2017年2月初在痛苦中离世，终年57岁。让人遗憾的是， A 已经写好的关于取得我应得的退休金的申诉信也没能前去申诉。二、法轮功学员 B 在2009年被非法判刑7年，在狱中受尽了包家在狱警授意下的各种酷刑折磨，奄奄一息。当 B 于2014年保外就医回到家中时，面对的是当年国保警察粗暴执法造成的惊吓过度、精神失常，已被定为二级伤残的小女儿。孩子每天不穿衣服，一丝不挂，24小时坐在小卫生间里不出来，谁也不认识，打人、骂人，生活不能自理。这突然的变故没有压垮这位当时已年近70的老人， B 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毅挺了过来。1个月后， B 通过学法练功，身体恢复正常。2016年12月， B 被当地社保局通知停发养老金，并要求返回其被非法服刑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近13万元。 B 家的生活早已负债累累，老伴的养老金每月只1000多元，要养活一家人。这种突然的经济压迫给 B 和家人带来巨大的伤害，造成生活上的极大困苦。从此 B 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变得很糟糕，他不仅无法顺利地用语言表达完整的思想，而且拿东忘西，记忆力极差。一次 B 从厨房出来后，他老伴闻到了液化气的味道，就问液化气罐关了吗？ B 说关了，老头不放心，进厨房一看， B 关的根本就不是液化气的阀，从那以后更是寸步都不敢离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社保局的领导还对 B 说，欠的钱必须拿回来，你没有钱还，就从你的退休金里扣， 若你死了还没还完，就从你的丧葬费里扣，再不够从你的老伴身上扣。必无数次的找到社保局沟通，始终没有结果，雪上加霜，社保局还以不当得利为由罚毕起诉到法院，要求强制追缴养老金。三、法轮功学员 C。 2015年5月， C 只因粘贴一张法轮大法真相粘贴就被诬判2年，期间 C 的养老金不仅全部被社保局扣发，回家后应该正常发放的养老金被停发。C 是75岁的孤身老人，早就失去了劳动能力，就靠养老金生活。C 为了生存，多次找社保局，社保局一个领导说上面有文件， C 要文件，他不给，说不能外传。C 最终看到了那个文件，知道社保局是按照其中的第六条扣养老金的，但该文件的第九条就是针对他这种情况而不必扣除的。当 C 与其说理，那个领导说你找单位解决。 C 找到单位，单位说没钱不给解决。 C 开始向亲朋好友借钱，但对方看其养老金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心生顾虑，常言道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 C 也不想让对方为难，结果借钱都没借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C 到信访局上访，信访局把社保、 C 的单位和财税等部门找到一块儿，开了所谓的信访联席委员会商量解决，结果所有部门都把矛头指向社保，说就是他扣发人家的退休金才出来这么档子事。最后协商说先给 C 开着吧，他都那么大岁数了，能开多长时间呢？人家也确实可怜。等 C 知道结果去找时，社保又变卦了，说不能给你开，如果给你开了，那得多少人来找啊。于是 C 去找社保局的局长，局长也是那个话。等再找，在楼梯入口处就站着保安，一个小保安知道 C 找局长的原因后，就劝 C 别上去了，说局长有令，放进去一个找养老金的，他就得回家。 C 往走廊里一看，几不远还有保安呢，无奈只好回家了。至今 C 已经近4年没有得到任何一分的养老金。四、法轮功学员 D。 D 修炼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不能工作，每月工资只200元钱，修大法后身体健康。 D 的丈夫是协党党员，他看法轮功好也练了起来，但自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他怕再练被单位开除而使全家断了收入来源，就放弃不练了。孩子高考前，丈夫突发脑出血离世， D 靠大法给的好身体出去打工供孩子上大学。不管身处何处， D 都按真善忍去做，他勤快善良，总是为别人着想，几次换工作原来的老板都是真心挽留，亲属看他生活太难了，就帮他到社区以孩子在外求学为名办了困难补助。孩子大学毕业后，他主动不再领取这份补助。2012年12月 D 被绑架，遭冤判3年半。 D 在监狱历经磨难后回到家中学法练功，身体很快恢复正常。2017年12月 D 的养老金被停发，按照社保的文件的解释， D 的养老金要永远的停发，这日子怎么过呀？一股急火，全身使不出力气，言语表达含糊不清，有时走着走着就瘫坐在地上。后来 D 收到了社保局的通告，要求限期退回已经领取的养老金12万多元，否则就交给公安部门或上级行政机关处理。D 多次找到社保局寻求解决这个问题，但社保局不管。后来 D 上访，他们才内部研究决定由 D 的单位给其发基本生活费，直至目前 D 的养老金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那么对于在被迫非法服刑期间已经领取的养老金，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情况，有的法轮功学员从监狱回来后因家庭困难无力返还这部分钱，而被社保局停发了退休工资，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打工。 也有的法轮功学员返还了全部费用，从而被重新计算退休工资，说是正常开，其实是按照基本工资开的。每月工资往往开不到原先的一半，所以仍需要打工以维持生活。有的是借钱交的社保，所以也得打工还债，甚至都60多岁了，还得白天晚上打两份工。还有的正在被迫服非法刑期的法轮功学员，家庭本来就不富裕，被停发养老金后，家属担负不起长期去监狱探视的车费、旅费及存入学员账户的费用。监狱内的物价高出市场价几倍或者十几倍甚至更高，而减少去探视的次数，无形中减少了监狱的外在压力，使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肆无忌惮。以上也只是我地的部分情况，那么全省全国究竟有多少类似的情形在发生着？其实社保局执行的剥夺服刑人员养老金的文件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复函，简称劳社厅复函，2001年的文件，但在我地是2016年才将该文件实施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具体落实到个人，据社保局说是上边公安司法部门给的名单。但有的法轮功学员早期被非法判刑，在该文件执行时已经出狱的情况下，仍被扣发了养老金。那么即使未到退休年龄的法轮功学员，在其非法刑期内也存在着被停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被扣除非法刑期工龄、不参与基本养老金调整等问题，也就是说属于个人财产的养老金待遇都将因非法判刑而被剥夺。历经监狱折磨回到家中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因为非法刑期结束而结束苦难，另一种迫害，经济迫害的枷锁已经套在了颈上。这种经济迫害与被关入监狱的肉体折磨并行，给法轮功学员本人及其家庭带来的伤害以及在社会上的负面效应是严重和具有危害性的。这是江氏流氓集团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的产物。老有所养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为中国现行法律所保障。实际上，劳社厅复函以及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依此制定的一系列文件，违背了违反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完全是非法的。中共因社保收支严重失衡，加上贪腐因素造成的财政亏空的恶果，转嫁到了被判刑者身上，尤其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身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年轻人也在觉醒，湖北来稿，自去年12月中旬至今年3月初，70多天的时间里，湖北地区只有十几天是晴天，其余60多天都是阴雨绵绵，有时还下雪，气温一直很低，经常在零度徘徊。这种奇怪的气候成了湖北人现在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下面记述的是几位年轻人的谈论。气温这么低，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今年粮食要减产了。这种天气，好多工程不能开工，你看某某地方的两个工程不是都停工了吗？商店都冷冷清清的，打折也没人光顾，中国的经济会雪上加霜啊。长期没见太阳的天气，利于细菌病毒滋生，容易发生瘟疫，非洲猪瘟恐怕是开始。一位熟悉明史、读过万历15年明朝那些事儿的年轻人说，现在和明朝末年很相似，官场腐败，派系争斗厉害，中共内外交困，天灾人祸又多，这连续的低温天气 很像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时期。如果再来点瘟疫的话，就和明朝末年几乎一模一样了。莫不是真的天要灭中共？中共这两年搞党建非常凶，近段时间又强迫国人参与学习强国网上学习活动，先是党员参与，然后是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现在有的地方要求学校发动学生家长也参与，各单位建立专门的学习微信群，每个参与者必须在手机上下载写党的学习强国 APP， 每天的个人得分，包括浏览观看得分、答题得分和单位得分都有统计，上面还要评比。我们单位那天召开学习强国动员会的时候，头头在上面讲，下面嘘声一片。坐在会场后面的几个年轻人嘀咕，党建是党员们玩的，怎么要强拉我们呢？我们成天忙死了，哪有闲工夫搞这些没名堂的东西？共产党总是瞎折腾。有个大个的年轻人把他二月份工资短信的手机截屏发到单位 QQ 群里，大伙都会心的笑了。一百七八十斤的人才3000多块钱的工资，怎么说得出口呀？共产党专门忽悠人，一直拖欠我们的工资，怎么不兑现？头头说这是政治任务，没有参加的要扣款，还要通报批评。一个年轻人说，共产党的东西真的很垃圾，开口闭口是政治，尽是假恶斗，还有脸叫人学，我一听就头疼，这哪里是学习强国，明明是学习误国。另一个年轻人说，土匪自有土匪的文化嘛，大家都小声笑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2018年明慧网报道500多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俗话说神目如电，报应如影随形。我们先来看看发生在2018年黑龙江吉林的两个恶报实例。江振勇，黑龙江大庆市龙凤区东关公安分局警察，曾担任龙凤区长西自强派出所所长，亲自参与上门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2018年4月13日，江振勇带两名协警去辖区农村刘高手执行公务时，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火球，直接落到他身上，高高大大的一个人瞬间被大火烧得面目皆非，烧伤面积达 96%， 抢救一天也没保住性命，而另两个协警无碍。孙恒山，吉林政法委610头目，2018年6月上旬在办公室遭下属狂砍数十刀，医治无效死亡。孙恒山在职期间一直执行江氏犯罪集团和中共的迫害政策，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纵观自1999年至2018年19年间，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20000多个案例，没有一个在恶报来时不怕的。那些口口声声不怕报应的人，只不过是狂妄自大，愚蠢地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其结局就是给中共陪葬。2018年过去了，根据明慧网曝光的资料做了不完全统计，共有508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遭到恶报，其中有往年遭恶报但在2018年首次曝光的191人，2018年当年遭恶报的有317人，在317人中有部分人是以前有病或被调查等已曝光，但在2018年又追踪报道出现的结果或阶段性结果，如死亡或判刑，均属当年的新增案例。2018年恶人遭恶报的形式被查处的人数最多，共309人，占总人数的 60%。 遭恶报最多的部门是公安系统，有150人遭恶报，其中包括由8人殃及到的12个家人，在508人中包括被29人殃及到的52个家人。
相信大法好，真的得福报。河南来搞，去年中伏天气很热，一天上午8-9点钟时，我往河边小树林走去，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坐在树下乘凉，我走到他跟前问，大哥也在这儿凉快呢？这里有点风，也坐会儿吧。我停下了脚步和他聊了起来，这时我发现老人的手颤抖着，大哥你的手怎么了？得了帕金森病。没到医院看吗？我关切地问他。时间长了不好治， 邓小平就是得了这个病，人家那么大的官都没治好，我能治好？老人苦笑着说。大哥，我教你个办法，肯定管用。老人急切地问，什么办法？快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要诚心诚意地念才行，念得越多越好，你的病会好起来的。他凝视着我，我看到他不太相信的样子，我又说，又不管你要一分钱，试一试吧，病好了不更好吗？并且给他讲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重要性。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河边树林去，又碰到这位大哥，我风趣地说，咱们有缘分啊，又见到你了。他很认真地说，我在这儿专门等你，还不知你来不来。你昨天告诉我的那两句话，后一句我忘了，我就一直念第一句，就觉得身上好多了，我就等你告诉我后一句话。之后他又爽快地退出了团队。一段时间过后，有一天走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有一个人喊我，我一看又是这位大哥，心想，这么大的缘分啊。我急忙走到他跟前，亲切地问他，大哥，好些了吗？你看我的手，一点不抖了，身上也舒服多了，还真是灵呀，真得谢谢你呀，真得谢谢你呀。他眼睛湿润了，激动地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急忙告诉他，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我的师父慈悲于你，是大法的威力。我只是给您捎捎话，救您的是大法师父。他急忙说，就谢大法师父，就谢大法师父，我也遇到你这个好人了。我说，修大法的都是好人，大哥，慢慢回家吧，记住这九个字，您会得福报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强迫认罪是冰山下的邪恶，作者郑岩。陕北千亿矿权案主审法官王林清失踪几周后，突然在央视认罪，称其举报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系自己所为，舆论大哗，称这是对司法极大的侮辱与讽刺。中共炮制电视认罪的违法行为再度被聚焦。美国之音2月28日报道，电视认罪是中共宣称的法治社会的一个特色和产物，承袭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让当事人在身陷囹圄、孤立无援、承受着巨大肉体和精神酷刑下，不得不屈服于当局的压力，做出违心的悔过。设在亚洲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曾发布100多页的英文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报告称，过去五年来，中国媒体播出的45例电视认罪，认罪时他们都还没被审判，绝大多数甚至尚未被正式逮捕。这些当事人说，认罪视频的拍摄被安排得事无巨细，好似在出演一幕精心排演的戏剧。拍摄前，他们往往被获准洗澡，换上指定服装，有些是囚服，有些是普通的衣服，然后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一路送到拍摄现场。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由他人事先写好，必须烂熟于心，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还要按照导演及公安人员的指示调整自己的语速、面部表情，甚至配合台词适时地哽咽抽泣。如果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遍一遍的重录。报告引述一位被迫拍摄这类视频的人权捍卫者说，他从白天录到晚上，整整7个小时，之后又被蒙上黑布，送回监牢。多名当事人说，他们是在获得免于酷刑、宽大处理的承诺下，同意拍摄视频的。另有一些人在家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曾突然失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称，他于2015年10月24日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深圳官员带走，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在此后的5个多月里，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多次提审，后来在导演的安排下，在摄像机镜头前强迫认罪，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 2016年2月在凤凰卫视播出。他们让你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们不满意的话就帮你改，改完以后你就念。悔过书也是，我写出来他们不满意，改完以后签个名。英国私家侦探韩飞龙和妻子余英曾在中国经营一家小型风险咨询公司。2013年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遭人举报腐败丑闻，韩飞龙受雇调查一名解雇员工是否是举报人。2014年8月他和妻子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刑。2015年6月在英国外交部的施压下，他提前被释放回到英国。事隔三年，韩飞龙在记者会上再次讲述了他被当局抓捕、监禁、胁迫认罪到判刑的经过。他们给我下药，把我锁在老虎凳上，又把我锁进一个金属笼子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将他们的摄像机对准我，将我按照警察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答案的情景录下来。去年11月23日他正式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投诉，指控中共中央电视台及其国际分支 CGTN 违反英国广播电视准则，并且与中共警察共谋制造强迫认罪的假新闻，严重侵犯人权，呼吁英国吊销央视的播出执照。2015年709案中被抓捕的人权律师王宇说，当年10月的一个半夜，他被从梦中唤醒，两名预审员前来告诉他，他16岁的儿子已在云南边境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经由缅甸逃往美国。王宇说，当他看到儿子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还写着犯罪嫌疑人几个字时，当场昏厥过去。他被告知，只要录制一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就可以救儿子。当局承诺，这些视频不会对外公开，拍摄时也只使用了平时审讯用的电脑摄像头。直到获得自由后，王宇才从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自己上了央视。北京职业律师江天勇曾参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山西黑砖窑案件、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多件维权行动，也因此在中国一直处于被监控、骚扰和威胁之中，也曾经被电视认罪。江天勇律师之妻金变灵称，他被迫电视认罪肯定是在里面受到了严重的酷刑。电视认罪冲击的是一个人所能坚守的道德信仰和原来的价值观，瓦解的是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健康状况、寻求司法救助的权利得不到丝毫的保障，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采取的妥协之策。1999年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警察可以打死白打。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8至13年的重刑。清华大学电机系95级博士生李义祥1999年10月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刑事拘留一个月，七处处长亲自审问逼供。李义祥被绑在柱子上，昼夜不停地被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迫害。李义祥在互联网上以其真名公开声明退党之举，震动了中共高层。江泽民亲自命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清华大学党委全力配合，在清华大学蹲点的610头目李兰清，伙同清华校党委副书记张在兴亲自督阵，组成了公安、宗教、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20多人的所谓帮教队，以酷刑、洗脑等卑鄙手段炮制所谓的转化典型。为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让李义祥的母亲陪住，把李义祥隔离软禁在200号清华核研院设在一个偏僻山村的某实验基地办学习转化班，20几个人整月对李义祥施加精神压力，采取疲劳战术，与外界隔离、酷刑及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等招数，进行封闭性的长时间的精神摧残， 在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李义祥被迫违心的谈认识、写检查，但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经文字打手们精心的篡改、加工，出台了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成为一篇用来蒙蔽全中国人民的典型假材料，粉饰酷刑下的强制洗脑转化。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监狱后，被强行扒取衣服，强制穿囚服，强迫认罪，强制被监规，强制打报告词，强制干活，如不转化，不写揭批材料，就不准会见家属，甚至遭到更严重的迫害。山东省男子监狱常年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2014年9月份在监区区长李伟、副区长陈岩的指使下，11监区强制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奴役，给法轮功学员上束缚带，捆绑在椅子上，并将法轮功学员的头用小绳系住，在后面挂一个装满水的雪碧瓶，使人难以承受。为了在山东受光，法轮功学员刘兴武出狱前将其转化，监区长李伟采取了各种高压手段。为了制止迫害、反迫害，刘兴武开始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李伟怕出问题，找刘兴武谈话，骗他吃饭，表面冠冕堂皇，变着花样，又强制叫刘兴武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刘兴武不从，他们就找了打手吴秦涛、王家岩强制。2017年3月，刘兴武又开始绝食，绝食到了第五天，他们就给强行灌食，导致刘兴武胃大出血，流血不止，送到监狱医院治疗，吐血不止，又被送到警官医院，抢救一个月才得以好转。福建闽西监狱对非法关押的数十位男法轮功学员，多次实行三权转化迫害，即全日制、全方位、全封闭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殴打、洗脑，直至将人意志摧毁，逼迫在违心的情况下写保证书和转化材料，强迫认罪。云南省女子劳教所，又名尹胜学校，实质是一所法西斯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严管起来，进行强行洗脑转化。上级恶党人员经常来参观视察，从外观上看，绿草地、绿树、花园，给人以环境好的假象，实质上是整死人都无人知晓的地方。上司来参观，从不上三楼，因为三楼关着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正在受着非人的折磨。20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数不胜数，据明慧网统计，被迫害致死的就超过4000余人，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相比之下，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英国私家侦探等外籍人士回国后，还能在他们自由的国度中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披露真相，甚至起诉央视违法。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那种极端恶劣、极端无助的环境下，甚至连律师、家人都见不到，他们精神上、肉体上所承受的折磨超乎想象。而他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顶住重重压力走过了19年，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正实法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4日。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存在的根本目的是正实法，具体说就是全面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但是在遇到具体事情时，有时就想不起这些了，具体表现就是把抵御旧势力的迫害作为根本目的了。大法弟子绝不是为了抵御旧势力的安排而修炼的，我们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的目的，是为正实法排除障碍，多救人，也可以说 救人是我们存在的根本目的。在具体做事时，把抵御旧势力的迫害作为根本目的的表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在遇到病业假象时，以结束病业假象为目的，以达到个人解脱，而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内找，提高心性，破除旧势力的参与。当我们以结束病业假象为目的时，实质上是围绕着旧势力的安排在修炼，而不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作证。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承认旧势力安排的前提下，再去想办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谈何容易。另一方面，在遇到绑架现象时，以结束迫害行动为根本目的，而不是利用这个修炼提高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好机会，以正实法救人为根本目的。当我们以结束迫害为根本目的时，就已经把旧势力摆在了迫害者的位置上，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者的位置上了，正好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把否定旧势力安排作为根本目的的表现还有许多，比方说一个同修出现病业假象以后，周围其他同修是怎么看待的？一个同修被绑架了，周围其他同修，特别是参与营救的同修是怎么看待的？其中有的同修可能也会把否定旧势力安排作为根本目的，其结果就会陷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去反迫害。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来世的真愿，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要迷失，不要被旧势力左右。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理解，不管旧势力安排了什么，你都把它像病业假象一样对待，不拿它当回事，不理它，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如既往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全面做好三件事。其实真正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拿它当回事，不理它，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行了。当我们走正了师父安排的路，自然就否定排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也在完成着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有些老年女同修在讲真相方面做得特别好，她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讲真相时心态纯净，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有救人的概念。不管你是谁，哪怕你是警察、便衣，照样讲真相救你，救人的效果好，还安全，谁也动不了，在救度众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以上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全面协调到默默配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日。下面与同修们交流自己从全面负责当地的各个救人项目，转入到默默配合，用心圆融整体的修炼心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的升华，从中领会了实修、向内找、注师正法、兑现誓约等诸多法理的内涵，也切身感受到了为他的生命是多么的自在和坦荡。被绑架后的反思。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有人谎称核实人口来敲门，我开门后，随之闯进五个身穿便衣的警察，领头的凶巴巴地晃了一下证件，说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他们开始抄家，我也被控制了。那次警察从我家抢劫走很多的东西， 我非常的痛心。面对刹那间发生的绑架，身心处于极度的承受中。最可怕的是，那一刻，我平时苦苦背下来的那么多的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时只有一念是真实而又坚定的，无论是怎样的结果，就听师父的话，坚定地跟师父走，谁也动不了我。也正是这一念加持着我，能够理性地对待着突然发生的迫害，那就是在我情绪稳定后，慈悲地给警察讲真相。在公安局，我被锁在铁椅子上，不管他们对我如何的野蛮和粗暴，我不急不恼，就是抱着平和的、慈善的心态，向他们表达了我当时真实的心情。过去被迫害的记忆，此刻历历在目。我在承受极巨的痛苦中，一五一十地讲述了我过去曾经在监狱承受的酷刑。这些酷刑正是控告江泽民的铁证。我真诚地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大法弟子所承受的苦难，都是因为想让善良人明白真相，获得平安而遭受的这些。我还坦诚地表示，为了你们这些警察，为了那些善良人能够明白真相，我不在乎承受什么，只要你们能够清醒。我也详详细细地阐述了我为何控告江泽民的原因，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道理，以此向警察说明，以素江为借口绑架我，这是违法的行为。实施绑架的主管警察最初对我是很粗暴的态度，听了这些话，态度明显转变了。在做笔录时，我拒绝回答一切审问，他就自问自答。在电脑上打字的那个警察问他，他指我家里的那些东西怎么写，他就说别写了，要写上的话还得判他三年。他告诉着打字的警察怎么做笔录，写完后，这个主管警察给我念笔录上的一问一答。你家里的东西哪来的？他自己说，不回答。这些人你认识吗？不回答。还有一个问题，还是不回答。这些都是他自己让那个打字的警察这样打的，我根本没有说什么。念完后，他问我，这样回答对吧？我担心这个警察在笔录上胡乱写污蔑大法的话，我就说，你能给我看看笔录吗？他说，就写这么多，给你看也没用，你也不签字，你不签字看他有什么用。细想也是，我就看也没看。在公安局被非法审讯结束后，只剩两个警察看守着我，其余的吃饭休息去了。这时我稍稍回过神来，终于想起了师父的一首诗词：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楹二别哀》。我反复背诵着这几句法，从内心真心地向师父忏悔和求救，求师父为弟子做主，加持弟子闯出黑窝，表示以后一定好好珍惜修炼的每一个机会，表示一定向内修自己，不再任由观念支配言行。随后背过的法我渐渐地都想起来了。被关入看守所后，除了大量的背法、高密度发正念后，有时间我就静静地反思，向内找。被绑架前，当地刚刚发完真相台历，因为台历的制作和分配上出现一些阻挠，我未能正确对待，带着强烈的人心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无意中带动部分同修卷入了纷争，出现了不修自己 严重向外看的不良状态，当时还错以为自己是多么的正气十足，是在为整体付出而操心费力。长期以来，我排斥这位看不上的同修，问题出现后没有修自己，一味地去修理同修，在一些事情的对待上也是表现出严重向外看的心态，用人心对待同修的修炼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的一个晚上，真切地梦见了看不上的这位同修。这位同修表情严肃，很认真地问我，你现在向内找了吗？这次我突然被绑架，绝非偶然，修炼上的不严肃、不严谨，随时都会招来邪恶的迫害，从而加重修炼上的磨难。被绑架前一个月的有一天晚上，我还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认真地跟着别人学唱歌。醒来后，认识到这是师父在慈悲点化，遇到问题不修自己，强烈地向外看，走的就是旧势力的路啊。我有所警觉，但是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一遇到问题还是向外看，找同修的种种不足。一想起过去的摩擦间隔，心就被带动。在被关押的那几天，我认真地找出了很多个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人心和执着，发出了真念，善待同修，一定修自己。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同修们的营救下，我很快出了魔窟。回到家后，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越发感觉到我需要对自己的修炼做大的调整，尽快归正。当地的整体协调方式很快就进入了那种人人都是协调人的模式，这样我有了更多的充足时间来实修自己了。多年来，我在当地独自承担着救人的很多项目，从写作、编辑、发放资料、悬挂条幅、面对面讲真相等等，我好像都努力地走在前头，亲力亲为。渐渐的，同修们对我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都是在不自觉中形成的。每个阶段、每个进程做什么，我都有计划、方案和步骤，由同修们配合着去完成。我在家的时候，当有营救同修的事情，各个环节我是很快地处理妥当，对多个项目能独当一面，同修只管配合。我被绑架后，同修们一下子感觉无所适从，有的感觉很痛苦，有的感觉精进不起来了，有的感觉迷茫，不知从何下手营救。我回到家后，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一些项目的管理和承担做了很快的调整。我不能再不自觉地引导着同修按自己的修炼模式走，认识到成熟的一个修炼整体是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一定是在以法为师的前提下，遵循大道无形的修炼原则。也认识到协调人大包大揽的行为是不当的，无意中让同修对自己产生依赖和崇拜，其后果是阻挡同修走出自己的路，影响同修走师父安排的路。不在法上的行为，一旦障碍了同修的圆满回归，那就是犯了大罪，最后要有承担啊。这样，我们做了合理的安排，有同修开始主动承担协调，有问题时，任何同修都按照大法的标准决定该做或不该做，不再是过去那种有事先来找我商量切磋，有能力的同修还主动承担一些救人的项目，并且都能独立完成。我从一个总协调的角色进入了默默配合同修们的角色，不再经常性的出入学法点了， 不再繁忙地传送资料了，不再为解决同修的问题而东奔西走了，开始静静地实修自己，用心做该做的事。实修中去掉求名的心。话说我看不上的这个同修，这个同修的很多长处我是不具备的，他有很多的优点，其他同修也是比不上的。在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进入默默实修的状态后，我能平静地接受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有些他修炼上的不正确状态的背后，发现是有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在加强他的言行。人心重时，越发让他表现出偏离法，不断地用正法理调整自己看不上同修的心态。在我用心接纳他后，他也接纳了我。我没有了想去按我的观念来改变他的思维了，想的是要发挥各自的特长，彼此真正的做到在法上配合，注施正法中去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为了避免减少旧势力给这个同修造成更大的意外损失，一天上午，我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找到他，复述师父的开示，跟他说：师父开示，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诚心地跟他说，我今天要说的话一旦要触及到你的心，你一定要包容我。他感受到了我的真诚。那天上午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去式的争执辩解，但是可恶的旧势力揪住他的一些没有尽快归正的漏洞。在我俩见面11天后，同修被绑架后被投入了监狱。案发后，我们没有揪住同修的过失，没有陷入被绑架的表象，只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用心做着此刻我们必须该做的。我们各自认真向内找的同时，整体开始了营救同修，做了种种的努力尝试，大面积的发放真相信。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心性上的触及和干扰。尽管我做着我该做的，在用心的默默付出和配合，还是听到同修在背后说的一些话。起初这些话传到我这儿后，看看事情的起因，还分析分析。后来我再听到什么委屈和不公的话，能清醒理智地先修自己，先看自己了。对我持有不同意见的同修也能真诚善待，没有想解释辩解的思想念头和行为活动了。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真修实修的心，帮我去掉了很多人的东西，我感觉不到了委屈和不公给带来的伤害了。同修被绑架后，我主动去找外地的一对夫妻同修。这对夫妻同修与被绑架的这个同修密切合作，也是这个被绑架的同修经常去那里，我没有接触过他们。当跟他们交流营救同修和自身修炼的严肃性、实修的重要性以及严肃对待发正念的要领时，他们受被绑架的同修的影响和带动，根本没有接受交流的话题，表情非常的愤怒，对我指责训斥了一番，说了一些言辞过激的话。在场的同修有些看不过，对应了几句。我没有动心动念。当天下午， 这对夫妻同修又跑到另一家同修，叙说他是怎么对我说了一些让我下不来台的话等，说是连家都没有让我进等等。这话又很快地传到我耳朵里了，我听后依然没有动心。真正实修后，把修炼摆在重要位置上以后，出现的一些摩擦、矛盾，根本就动不了心了。当时我还坚持着天天为一个病业中的同修发着正念，加持他尽快走出病业假象。虽然病业中的同修误解我真实的行为和想法，说我像唐僧一样善恶不分等等，对我持有偏见，但我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只有谦卑的同化法的份儿，断然不敢用大法来伪装自己，做一些满足迎合个人观念的事。所以面对出现的所谓干扰，我很理智，感觉轻松自在和坦荡。反思发生的一切麻烦，想想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冲我求名的心来的，喜欢听好听的话的虚荣心一直存在，排斥不同做法的观念也很重。在我找到这些人心后，对照大法衡量归正后，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常平淡，没什么可值得闹心的，也没什么可值得落泪的。过去我一受委屈，就自然地反映出很强的波动和情绪化，哭啊、难受啊等等。当我懂得无条件修自己，默默配合圆融整体后，反而没有了苦恼。放下自我，默默圆融整体，静静实修自己，真的是轻松愉快。这个升华也是源于大法的威力和威德，在人心与正念的较量与锤炼中，渐渐的，现在我会修自己了。做到真修的时候，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我表现出一个真正修炼人的状态时，师父就给演化出足够的心悦和收获。身边的一切事和物都是那么的祥和。师父给予弟子太多太多，弟子却无以回报，只有以实修自己，默默圆融整体，来回报浩荡的师恩。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